部署是叫做宣道署，所以宣道署呢，也就是说关于传福音的一种。刚才我们提到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都去传福音，传福音不是仅仅限于教会少数的长职或者负责的同工或者是工人，应该从圣经的教训看，应该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一同来同呼一乐。所以我们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下午两次的分组交通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关于这个宣道或者说这个传福音的方向。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呢第八节说，你们要耶稣吩咐门徒说，当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之前，他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要等候上面的能力，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定得到能力，然后呢他说你们就要在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尽极才做我的见证。这是一般这个宣教的机构或者从圣经里面找到神要叫我们去传福音的根据。所以我们要在今天下午和明天下午两次分组讨论里面，一个耶稣讲到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这是在国内，因为当时犹太国犹大，那么耶路撒冷是京城，犹太的全地他们国家领土，不但是在越过这个国界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上的邻近的地方另外一个国家，你们要到那里去传，不但如此还要超越，要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两次的交通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一处就是说我们近处的福音或者说我们同文化背景的传福音，一处就是远方的传福音，或者叫海外的传福音，或者叫超越文化的传福音。那么现在我们一同还是来看两段的圣经。第一就是在刚才兄弟提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想这个也许对圣经都已经很熟悉了，都很了解这些圣经他所说的意义。《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好不好？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谢谢。这是一处的圣经。第二处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从十九节看到二十六节。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先地读一节，诸位读第下面一节，我们轮流的，一方面来读，那么也可以在思想，别人读的你在想，那么你读的时候，那么先让别人想，那么也许这样可以更清楚。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先地读十九节，诸位读二十节，我们轮流读到二十六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世上的门徒，是走到腓尼基和基底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所以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好，谢谢。在这一段圣经呢提到有一个教会，就是叙利亚的这个叫安提阿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啊，我们看见呢叫做安提阿的教会，
那么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今天等会我们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看见这个宣教的方向。那么这里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堂呢，不但我们讲到差传的方向，而且我们讲到教会的榜样。安提阿教会实在可以说成为今天正教会的一个榜样。那么这次我们加勒会的主题是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据这几天和一些负责筹备的同工的交通呢，我们看见神在这些年间的恩待我们中国的基督徒，特别是很多到美国来念书的，那么在许多的学校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查经办的势力，那么当然查经是主给我们的机会，但是好像似乎圣灵在这一次夏令会的里面有这么一个感动，在一些负责筹备的弟兄呢，我们不仅仅是有一个聚会为满足，也不仅仅有一个团契为满足。如果从圣经的真理看，神他所有的计划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给教会的，神所有的计划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给教会的。所以教会的真理，你一个聚会不能代表一个教会，一个团契也不是一个教会。教会是什么呢？好像圣经里面提到教会的定义，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主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圣灵的殿，神的居火居所。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灵宫。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灯台。所以你看，我们这里还不止这么多，我们不提到教会这个定义，从圣经里面来看，教会是神的家。如果一个家来讲的话，有父亲，有母亲，有哥哥姐姐，有弟弟妹妹，有儿子啊，有儿女，所以这是一个家。所以一个家里面呢，有年长的，有年轻的，一个家有一个家长。那么今天神的家，那个大家长，那个总家长，或者看不见的家长，就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神。另外呢，教会里面，如果一个团体来讲，那么有一个带领的一些人，那么这些带领人他就负责看管这个团体。可是团体接触的圈子很小，好像查经班跟这边和一些弟兄们交通，都是一些认识的，或者都是一些同学们，或者同学们的朋友，同学们的家人，所以这个接触的范围不广。如果今天靠着这个查经班或者一个团体，你怎么能够把这个神的福音很快的广传呢？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神的心意应该是建立教会，应该是建立教会。在这里我就提到一点见证。那么各位，我们知道在各位很多都是从台湾的，从台北来的，我就讲到我们自己所经历的。那么我们在我兄弟哥维远弟兄，我们20多年同工。那么当时我是在台湾这个宜兰归礼拜堂蒙恩的，蒙恩以后我就工作的调动就到台北了，有一段的时间呢。所以这几天寇弟兄也这样讲，吴迪也这样讲，我们一同的感受，一个人应该找一个固定的教会来侍奉。那么兄弟从宜兰调到台北来了，那时候呢，因为人都有感情作用，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很熟悉，看到那个教会里面那个聚会，朋友都不习惯。所以有一年的时候，我是一个游牧民族，我在台北没有找到固定教会，我这里经常不太好，那里经常也不合胃口，那里经常，所以一共就兜了一年的时间，没有找一个固定的教会。后来呢，那里有弟兄，也是我们一个同事，那么就是现在在巴西王约翰弟兄，也是我们同工。他说这样子嘛，你找来找去不合胃口，那么你到我们教会来试试看嘛。所以我就到南京东礼拜堂了。那么结果我第一次去，第一次我是一个快下午下班了，我去找吴弟兄，我说我是什么人，王约翰弟兄叫我来看你，我想到你们教会，很好，很欢迎呢。那么结果他这样子，正好今天晚上我们有家庭礼拜，如果你愿意，我们一旦去参加家庭礼拜。我说好啊。那么结果那时候吴弟兄骑个摩托车，他就那时候载我，那么就到一个家庭里面去了，就参加个家庭聚会。我一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觉，为什么？有家的味道。教会是神的家，所以这23年来， 我就定归在这个教会里面。那就慢慢一同在服事做同工，到最后40年前呢，那么圣灵感动，兄弟就全时间出来侍奉主。所以在台北教会呢，那么从这个教会的发展来看，那是从传福音发展起来的，从宣道发展起来的。最早是在1947年，1947年有很多从大陆到台湾，就是一些公教人员或者政府的接收的，或者是在公营机构的。那么到了台北，那么到了台北以后呢，因为很多人呢，那么都是不懂这个台语，不懂闽南话，而那个时候在台北的教会都是台语的，根本就没有聚会，而且所以很苦恼。你要去做礼拜的话呢，根本就听不懂，说你咋样？你要去不做礼拜的话，心里面觉得应该要做礼拜。所以后来就说这样子好了，那么一共有8个弟兄，那么他们说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大家在一起礼拜天呢，就在一起做礼拜，那么就借这个青年会的楼上就成立聚会。成立聚会以后，因为我没有传道人，那么这个就大家说这个礼拜，那么你下个礼拜你就看着圣经你来讲，那么下个礼拜他来讲，就是轮流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次我就说见得很有意思，他说那个第一次讲都两回抖，他说这么抖，我没有讲过道门要这样抖要命的，所以拼命翻圣经。然后的话呢，这个预备了很久，哎呦，这里抄抄那里抄抄，因为很丰富的，这个一上去15分钟听完了，对不起，就下来了。他有时候可以讲到这个过把手，这个15分钟就听你讲完了。所以你看呢，是这么幼小的，是这么一些人的。那么感谢主，圣灵同工。那么这个到今天32年，32年现在我们教会一共在台北教会有7个地方聚会，从许昌街这个青年团体，后来许昌街那个青年会改建了，后来我们就没有地方了。到前年，我们就去年就买了民生南路一个地下室做礼拜堂，然后就到了南京东路，后来我们省给我们一块地皮，那么就是盖一个南京礼拜堂。那么到了40年前，在这个许昌街一区，我们分的区会也在永和，大家说哎呀，这个到台北很不方便，那个时候公共设施比较少，那么进出来往很不方便，所以这样子深感动我们呢，就借着祷告在永和成立一个，我们先租房子。后来到了第2年，弟兄姊妹感动，我们就买了一块地，就盖礼拜堂。那么第3个永和礼拜堂。后来慢慢的在新店清潭成立聚会，现在搬到这个7章，新店7章。后来又在这个民生社区，我们成立一个聚会。那么后来在去年又在永和又分出一个，在中和乡我们成立一个聚会。那么还有一个台语礼拜，是在南京东礼拜堂，在下午的一个台语的聚会。所以到现在为止，有七个地方在一起聚会。什么工作呢？不是人的工作，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当你有教会组织起来，弟兄姊妹一个传福音活跃的心呢，大家去传福音。所以今天呢，我都是到刚刚上个礼拜我们在西部的夏威夷玩，我听见一些弟兄姊妹做见证，我觉得有点很奇怪。按理说教会多起来是个好现象，可是在美国呢，很多人不喜欢教会多起来，说你是中国教会为什么反正这么几个人，你如果有5个人，2个教会，1个2个1个3个，如果3个教会呢，就1个人1个1个，那么1个2个，2个2个1个，所以教会越多，这个人就被分散了，所以大家都害怕，你把我的人抓过来了，我又把你抓过来，大家还在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呢，免得说有那些你拉我的我拉你。其实我觉得圣经上传福音呢，不是去拉人的。我想圣经里面说，耶稣说我另外有羊，这个羊呢才会生羊的，你抱来的儿子不亲的，捡来的儿子也不亲的，要自己生的儿子才亲的。所以传福音呢是要自己传福音，我们就带领那个生的福音生的儿子。所以保罗说，他在节目上说，他说你是我所生的福音的儿子。那么保罗怎么生儿子的？一个男人怎么生儿子的？一个属灵的儿子。保罗说你是我的儿子。所以保罗带领提摩太，不但是把福音传给他，让他接受耶稣基督，而且训练他成为一个工人。所以各位，我们看到今天不管是查经班也好，如果读许可，神在美国这个地方从一个查经班慢慢形成一个教会，我想跟主所喜悦的，最重要的是要借着这个教会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呢，那里讲的安提阿教会是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今天看见安提阿教会，它的对内的或者对附近地区的传福音，或者我们讲国内传福音。那明天呢，我们要看安提阿教会第13章，安提阿教会它就把这个福音的手啊就跨出去了。 就越过海了。而安提阿教会好久了，还不到两年，不到两年，一个教会从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成立教会，到他们派人出去到远方传福音，最多不过两年的时间，这很了不起。今天我们按照人来看是了不起，其实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在神哪里有难成的事。如果今天我们的负担有这样的感动，应该可以做到的。现在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这里提到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应该学习的。第一，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的见证很重要。今天早上我一直提到见证，实在是见证很重要。有一次我们讲了三地传福音的，就是也是个笑话了。那么我们在三地传福音的，三地呢，他们有一个习惯，这三地人很热情。那么第一天到了以后，他们有一个欢迎会，他们就亲摸盖，亲摸盖。这个亲摸盖呢，就是欢迎会，就是亲，就是亲戚的亲，摸就是和睦的，亲摸盖，盖就是聚会，亲摸盖，意思就是说欢迎会啊，大家在一起。那么这个亲摸盖的这个欢迎会里面呢，他一定要大家有表演的，三点的或者你要唱个歌啦，或者什么，然后呢要做见证。因为弟兄们他第一次参加这个福音队的，他说对不起，我没有见证，我实在没有见证，实在没有见证。他这个话呢说，我在这个聚会里面我没有不做见证，但是他说我没有见证，我实实在在没有见证，听着欢迎呢，我没有见证，我实在没有见证。这个大家哄堂大笑，他想这话有语病了，怎么能够没有见证呢？你说你就没有见证，意思说你这个人是羞辱主的名的。他说我没有见证，我实实在在没有见证。他这样讲，大家哄堂大笑了。所以你看呢，这里是讲的见证很重要。你看安提阿教会，他的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起始。我们应该很感谢安提阿教会那许多走在前面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叫做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起始的。什么缘故呢？因为安提阿教会的许多人呢，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让人一看见，哎呀，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是个基督徒，这个人是跟随过耶稣的。什么叫基督徒？这里基督应该翻译基督人或者小基督，就是说他们那些的弟兄姊妹们，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能够把耶稣的样子完全活出来，以至于让人家看见说这个人就是个小基督，这个人就是个跟随过耶稣的。那么好，基督徒啊什么意思？当然从字面上解释，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那大每个人都会解，都会解释。但是圣经里面，新约的圣经呢，你不要说今天这里有基督那里有基督，圣经里面看基督是很宝贵的。全本的圣经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这66本圣经里面一共只有3次提到基督徒。你在我这个地方很便宜，好像不值钱的，很宝贵，神看为很宝贵。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3次提到基督徒，而且有3种不同的意义。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事，也不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事。所以我们今天看门徒称为基督徒，那里什么样？这个一共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共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在这里一处，就是使徒行传这里一处。另外在使徒行传第26章28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使徒行传26章28节，26章28节，我来念给诸位听。亚基伯对保罗说，你想少我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这是保罗当时和亚基伯王传福音的时候亚基伯回答的话。他说，你以为随便这么劝我一下我就要做基督徒啊？这是第二处。那么第三处的基督徒在哪里呢？在彼得前书第4章16节，请注意看彼得前书第4章16节，我来念。彼得前书4章16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但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所以你看，这里3次提到基督徒，一处是在这个安提阿教会，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从前面看，因为他们去传福音，他们去传福音，意思说他们出到营外去忍受羞辱，在这个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里面说，我们应该既然领受了主的生命，我们就要出到营外去忍受基督所受的凌辱。当年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是那样的把自己摆上来为主工作，所以基督徒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出去做工，做工的意思。安提阿教会在，他们就很快的就把福音传出去了，这是一个意义。第二，在二十六章里面呢，保罗跟那个亚基伯王传福音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以为谁被人劝，我就做基督徒，也被人轻看。轻看藐视的意思，你们这些就是自己养，自己闻钱，有这个意思。你们说我，你劝一下，我就做基督徒。所以，基督不但是做工，不但为主摆上，而且基督徒什么是被人轻看的？各位，但是我们今天被人轻看，被世界所轻看。”这是主看我们为宝贵，主看为宝贵，这是第二。那么第三呢，在彼得前书里面说，他说你们如果做基督徒受苦应该看为宝贵，如果你为犯罪受苦那是罪有应得，如果今天你是为主的缘故受苦啊，那是要看为宝贵的。做基督徒受苦，可见得这个基督的一个代表就是受苦，为主受苦。哎呀，这里给我们看见我常常觉得这样子，今天我们的传福音呢可能有一点点偏差。我们是说，哎呀，感你来信耶稣，信耶稣皆大欢喜，信耶稣什么都解决了，一信耶稣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其实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主工作我们一切，主解决我们这些难处，主解决我们这些问题，那是没有问题的。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看新约的圣经，耶稣去传福音从来没有这样传过。耶稣说你们要背十字架跟随我，人若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说你们要受苦，耶稣说在地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这里面有平安。耶稣说有一条路是宽大的，一个门也是高大的，很容易走的，但是那是通到灭亡。有一条路是崎岖的，有一个门是很窄的，那么你要进窄门，但是那个通道永生。所以各位，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他先把一个重要的关键告诉这些人：你们要跟随我们，你们要受苦，你们要付代价，你们要背十字架。但是经过十字架，经过苦难，带给我们是荣耀。可是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怎么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第二十三章告诉我们的，他说你这许多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你勾引一个人入教，最终使他成为灭亡之子。刚才我们刚才讲到福音的本质很重要，今天很多人好像打上这个课程提到社会的福音，讲到仁义的福音，讲到修养的福音，讲到那许多福音的什么，那是勾引人入教，勾引人入教。今天很多的教会他不讲罪，很多的教会不讲耶稣的宝血，讲到耶稣什么，耶稣是精神复活，讲到耶稣基督人格的伟大，讲到耶稣基督道德的水准的高，所以这个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去学习，那不是福音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地上怎么讲呢，他说你们要背十字架，你们要受苦，你们才能够做我的门徒。所以基督徒有这三种意义，在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见整本的圣经只有三次提到基督徒。这是第一，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的榜样，因为实在他们为主受苦，实在他们为主被人轻看，实在为主他们摆上自己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他们传福音的方向，在这里他说第十九节说，那些因世界版的事遭遇患难时代的门徒，自己在非利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的，只向犹太人讲。那时候在耶路撒冷受逼迫的人呢，他们就传福音了，他们传到一个另外的地方去了，可是他们只对犹太人讲。我们这次在华富会有一些这个今年三月在菲律宾的碧瑶召开这个华富中心的华人宣教事工的会议，那么出版的有两本丛书，在那个副台上有很多我们带着来，希望诸位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看看。有两本书，一本讲到差传的基本认识，一本讲到华人福音事工的概况，那里有很多统计的资料。今天呢，在世界上很多的神学院 或者是宣教这个学的一些的这个专家们，他们把这个传福音分类，分类有三类，就是关于迷信有三类，一种是 M1， 就是第一类的传福音，这叫做什么呢？叫做同文化的传福音。好像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向中国人传福音，那么这是向当地人传福音，而要从这一线传到那一线，这是向同文化的。或者说台湾有人跑到美国来向华侨之间传福音，那么这也是虽然地区改变的，但是福音的对象还是我们同种同文化的人，这是第一类的福音，就是 M1。 还有第二类的传福音是 M2。 什么叫 M2 呢？就是说不是向同文化的，而是像相近似的文化的，好像说我们东方人向东方人传福音，而我们东方人向日本人传福音，我们东方人向这个印尼人传福音，我们东方人向泰国人传福音。我们呢，虽然说我们是皮国籍不一样，我们是黄皮肤，但是文化的背景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很接近，很接近，这是第二类的。那么第三类的 M3， 什么叫 M3 呢？就是超越文化的。好像说那么当年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把福音传到中国来，好像说戴德森，哎呀，他把福音传到中国来，好像马里逊把福音传到中国来，完全是一个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是第三类的超越文化的传福音。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传福音的趋势有这三类。那么今天我们在学术性的理论，不管它 M1 也好， M2 也好， M3 也好，都是神所喜悦的。可是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事，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那是出于自己的意思。好像第一天晚上寇军提到传福音是一件很好的事，可是圣灵禁止，圣灵禁止，圣灵在彼得里禁止保罗把福音传出去，要他往西方传，你怎么解释呢？可见的今天我们的工作要在圣灵带领的里面，完全在圣灵带领里面。因此我们看见当时安提阿的教会，他们起初所接受的圣灵带领，他们是做 M1 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向当地的一些犹太人，虽然他们从耶路撒冷出来了，到了腓尼基的到了基比路了，地区改变了，但是他们的对象还是犹太人。可是我们看见他们不但做这个 M1 的工作，也做 M2 的工作。你看这里说，但内中有基督徒鼓励的人，他们带了安提阿也向希律人传讲主耶稣，越过来了一些相近的文化的人，他们看见了邻近的基比路或者这个腓尼基，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向当地的一些这个希律人，就是希腊人传福音，所以他们近文化的传福音的，这是 M2 的工作。所以你看在第十一章我们看见福音的路线，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之后，我们看见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呢就到了这个犹太全地，然后呢就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如果我们看第十一章这个安提阿教会的传福音的路线，它是 M1 加上 M2。 我想今天我们应该要学习当年安提阿教会的榜样，这是第二他们福音的路线。那么第三呢，我们看安提阿教会他们福音的动力在哪里呢？他们福音的动力这很重要，如果没有力量，没有圣灵能力，我们怎么能够传福音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第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个圣经很宝贵。我们看见所有的工作如果没有主在中间，那是明的锣响的拔。好像早上两位讲员都在提到主是居首位的，他们在里安提阿教会他们的福音的工作，他们宣道的工作，或者他们差传的工作，他们是怎么呢？因为主与他们同在，很显然他们的工作是有神的带领，他们的工作是有神的祝福，他们的工作是有主的同在。因此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不但信主，而且是归主。各位，这里有很大的差别。信就是接受耶稣是我的救主，归主是接受主是我的主，里面差别很大，一字之差了，中间的差距非常大。信不但相信，而且归主，这个归主我们可以说奉献， 就是把这一生完全交给主，不一定奉献都传道人。各位从严格的从原则上讲，我们信耶稣人都是一个归主的。什么缘故呢？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的主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的主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世界里面，从我们原来的环境里面把它买赎回来。所以我们的所有权任何人都不再是自己的。你这个人从接受耶稣那天开始，从理论上讲你应该是归主的了，应该归主。今天我们很多人不讲道理，实在是没有理由。好像说我们今天到店里面去，我们就买一个东西，买一管牙膏，我们付了2块钱1块钱啊，这个牙我们拿回家去我们就用了。如果今天你付了1块钱2块给那个店里面，你然后呢这个店里面钱收你的，这个店主把牙膏的收回你，这个岂有此理？怎么我花了钱你不让我拿走？我们今天就是这么岂有此理的人。耶稣用他的宝血的重价把买回去的，这个我们也收回来，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用。所以很多人信主了，但是没有归主。信是信的，你们在心里面信，我相信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除去我的罪孽，但是我是我，他是他，他替我死是该死的，我不一定替他活，我还要走自己的道路。所以大家没有归主，但是安提阿就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那个信而归主的很多。所以怎么你看见他说他们去继续的传福音呢，人数就加添。一个人如果肯把自己奉献，一个人肯把自己摆在主的手里面，一个人肯为主做见证，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追求认识主，他自然他就归主。刚才兄弟提到，我从这个宜兰呢调到台北的时候，我就一见吴以杰，他带我到那个教会去了，然后我就在南京东路边上就一直就固定下来了。后来呢，那么神的恩典，在教会里面一点服事，就带领这个团契。好像前天我看见施恩国弟兄呢，他们教会很多，一直到现在很多弟兄姊妹都叫我老师，其实我从来没教过一天书，从来没有做过教员，他们叫我老师。为什么叫老师呢？因为当时教会里面带领团契，那么叫我负责。那么当然我在教会里面带领年轻的工作，所以很喜欢年轻人在一起，因为我从开始出来服侍就是服侍一些年轻人。好像各位中间也是认得的，刚才有个弟兄我说有没有看到袁大年，袁大年弟兄啊，他就是我在这个南京的礼拜堂带领这个青年团体，他是第一任的主席，第一任的青年团体，那时候进初中3年级，第一任青年团体的主席。所以在很多年轻人我看见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心里觉得很大的安慰，因为他们一个一个能够在组织里面就是能够在成长。所以后来我就在教会里面服侍了，我就讲了一个见证的，也就是我们需要追求认主归主。一个怎么归主呢？你认识主你才能够归主，你不认识主你就不能够归主。后来呢固定在我们好人，既然你就到教会的服侍，那么你就带领这个青年团体。所以我就在青年和年轻在一起，那个时候很诚实的讲，里面正如刚才这个寇军讲的，里面没有货，你怎么去带呢？就带得很苦，带得很苦。那个时候我就要去追求了。有一次，那么台北上演一个电影叫做耶稣传，我就上面祷告的主啊，因为我一信主以后很感谢主，我就没有看电影。我以前很喜欢看电影，我也抽烟喝酒，还有很多不好的嗜好，但是很感谢主，一蒙恩以后神就把这拿掉了。那时候我就讲主啊，现在我在看电影不是为了我自己看看着很好玩的，我是为你看电影，因为什么？我要去看耶稣传，我对耶稣认识清楚一点。那我带领这个少年团去的，我跟他们讲耶稣就讲得或灵或现一点，如果我就不看这个耶稣传，我就讲得不太清楚。所以这是我的讲法。所以我说神啊，我要去看电影。那么结果呢，好像我自己觉得好像神答应我就看了，特许可以看这个电影。所以我就那天我就跑去了。这个你知道，诸位在台北去过知道，我们要从今天是电影的西门町，西门町店很多电影院的，那我就走过那个建新百货公司的，这是到现在在19年快20年前的。那么结果那个平交道当当当当当，这个铃就响了，火车经过了，所以这个闸门就倒下来，就倒下来。倒下来之后的话呢，我就等了，因为不能过去嘛，我就等，因为那个火车很慢，结果等了半天的火车过来。当我在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差这么一步之差？如果早2秒钟我就过去了，那我就过到那边去，我就可以买票了。那么现在这一下子要耽误，也许耽误10分钟，那但是圣灵就做工了。因为我一次看过一本这个传记，就是这个宣信博士的传记。 清信博士在18世纪加拿大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现在宣道会就是他所创办的。那么当年呢，清信博士出来做工的时候呢，那么他在加拿大一个很小的教会没有力量，哎呀，这个越大越死，越大越死，哎呀，他心里很沉重。他说我应该要想办法去加点油了，怎么样让我能够这个教会带领得很蓬勃起来。刚好在美国的这个波士顿有一个特别的奋进的，不到一个什么人去领，哎呀，他很高兴。他说现在我可以参加个聚会，那我就参加聚会，从里面得点供应，那我就可以去到我的教会，就会再来，再要翻版一遍，我教会就复兴起来。所以他就从加拿大就到了波士顿参加这个聚会了。那么当他到旅馆里面安置起来了，他准备开始赴会的时候，他就跪下来祷告。一祷告的，突然就一个声音说：“他说宣信呢，你难道你要认识我，你要得罪我？”你寄望于那个聚会吗？你寄望于那个人吗？哎呀，里面他有个感动，哎，他知道神要说，他就起来了，然后他就把行李卷起来，就离开波士顿，回到这个在说是神经病，你在赴会还没有报道，那么就走了。里面他就感动，他就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很美，他说：“永远举起耶稣，主是我一切，一切在基督里。”他是我的一切啊，这是副歌在写的。哎呀，他里面在做圣的感动，他知道不是寄望于人，不是寄望聚会，再回去那个教会立刻就复兴起来。那么我突然想这事情，有一个声音跟我讲很清楚，他说：“某人呢，你要认识我，你要到电影里认识我吗？你要借这个电影能够明白我，好让能够传讲。哎，我知道圣经的，我立刻就回头，很感谢主，到现在。”将近20年，我们也在那个电影去。各位，基督在我里面，主是我一切。我们要认识主，是从主耶稣那里自己认识的。所以这里讲到，当年安提阿的教会，他们能够怎么，他们信而归主？为什么很多人后面就更奇妙的？他说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就差遣什么？就差遣安提阿到他们中间。然后这安提阿的就差遣巴拉巴在他们中间，这个巴拉巴的又到大手把扫罗找出来，哎，他就一个人不行，他找个同工，结果他们中间做了一件事呢，他们在一年的功夫，在安提阿教会做了一年功夫，做什么呢？你看当年巴拉巴和这保罗，他怎么？他去看见所吃的就欢喜，而且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很久靠主，然后他找到了扫罗，就是保罗了。他找到了，他按照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这很重要，一个教会的建立，一个教会能够把福音广传，有同工，不但是能够每个人对主的认识，他们不但信主，而且归主，并且受巴拉巴或者保罗他们的教导，带领他们立定心志。各位，这个心智很要紧，一个人的心，这几个无论经讲的心很要紧啊。我们这个心向着主，什么时候心向着主，我们的拦阻就除去。很多人心大部分向着主的。保罗这里，哎，巴拉巴或者保罗劝勉这个安提阿教会立定心智。我不知道各位，当你在信主那一天呢，你怎么样向主立定你的心智，有没有改变？今天有没有改变？3年、5年、10年，更多。很多时候发现我们以前信主的心智已经改变了，好像不但是我们的。你看当年老约翰在启示录，他责备圣灵感到这被七个教会，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他说你什么都好，但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侍奉主，我们讲到传福音，里面如果没有一个活跃的心，没有一个愿意为主摆上的心，那个讲宣道那是骗人的。英国有个很有名的牧师的，这几天寇坚常常提到，就是施布珍。施布珍牧师当时在伦敦带了一个最大的教会，有一次他的传记里面记载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的教会有一个弟兄啊，就住在一条巷子里面，巷子里面，那么在这个巷子里有个小杂货店，那么所以要去到这个弟兄家里，一定要经过杂货店门口。那有一天施布珍牧师探访这个弟兄，那么去了，好像那个弟兄不在家，那么他出来了，出来之后经过这个店的门口，那个老板就说：“哎，他说先生进来一下。”那么他进来了，那个老板就讲了：“哎，他说这个我知道你是施布珍牧师，你很有名，我也知道啊， 那个我这个巷子里第几家有某某先生是你教会的这个会友，他说现在这样子，师牧师的，我要请问你一句话。他说好啊，很好，应该谈到了。他说我请问你，你们基督徒真正相信啊、有天堂有地吗？他当然相信了。一个人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罪得的赦免，你将来死后就上天堂。一个人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你自己到死后耶稣再来要审判你，最后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火。他说好的。他说师父先生，我请问你，那个地狱真是很可怕吗？真是像圣经里面说的，那个虫是不死的，那个火是不熄灭的，那个人在一直受苦到永远永远吗？他说真的是，我这样相信。他说师父真牧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这几个基督徒觉得狼心狗肺。哎呦，这一下子这个师父吓了一跳，这直到当面就骂起来。他说那先生对不起，你好不好解释？他说既然这样子，那个人一个人信耶稣可以上天堂，一个人不信耶稣要下到地狱。他说师父真牧师的，这一位你们教会这位这位你们的会友啊，他住在我的巷子里，早上看见我早安，晚上看见我晚安，常常给我买东西，一天至少见面三次四次，从来没有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事，不是狼心狗肺吗？看见我下到地狱里，天天见面好几次，连一个一句话都不讲，一句话都不吭，难道你们的心就在忍心吗？哎呦，是不是心里很羞涩的？哎呀，他说对不起先生，是在这样的，我们应该要积极的传福音。后来师父认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他鼓励他的弟兄姊妹，你尽量的抓住机会做见证。圣经的一本书叫做以西结书，旧约圣经，当然神感动以西结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你要去呼唤他们回头。如果你把我的信息传了，他们不信了，他们将来走到灭亡的路，他们自己负责任。如果今天我所吩咐你的你不去讲呢，明天我要向你讨他们丧命的罪，意思说那些人灭亡了，你要负责任。哎，我读到圣经我就很受感动。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我们感谢主，因为神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但你不要忘记，家人，这是你的责任，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福音不但让教会增长一个因素，传福音不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而且传福音这里给我们看见与我们的灵命有关系，与我们对主耶稣的托付有关系，与我们今天与世人的这个得救有关系。所以教会实在应该要注意这个宣道的事。我们今天从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看见这个宣道的两种，一种就是向本国人传，一种是向邻近地区文化背景相接近的，我们应该传福音。不管是有难处也好，没有难处也好，我们应该快快地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愿主了借着这一次的夏令会，不但让我们在真道上我们能有根基，不但叫我们在见证上我们的侍奉上我们能够有根基，而且叫我们今天主把一个传福音的负担，一个爱灵魂的负担能够教导我们，给我们，好像那天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的，哎呀，我为我的同胞，为我的骨肉之亲呢，我甚至自己沉沦我也是愿意。为了同胞，为了我的骨肉之亲，那是什么？同胞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国的同胞，骨肉之亲可能越过一个相近地区的文化水准，就是 M1 M2 的宣教的施工。包括说我就是自己被弃绝我也甘愿，这是求主把这样一个沉重的负担能够摆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的甘心乐意做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好像当年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彼得说，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我们不能不说，不能不说，我们实在应该不要让那个福音的灵呢，传福音的灵呢，我们把它压制下去。什么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向一个人做见证，我们应该做见证。什么时候圣灵感动我们把福音传给一个我们所讨厌的人，我们应该传给那个我们讨厌的人。我们的一个弱点，我们希望说得救吗？让我一些喜欢的得救，免得将来到天堂里看着讨厌。最好那些我恨的人不要传给他啊，免得大家最好是他老王不见面。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说任何人都需要福音，所以求主啊给我们有这样的负担，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愿意为主摆上
做一个宣教的人。所以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下面大概还一点点时间，有两三分钟，我不知道诸位有什么关于宣教方面传福音有什么问题，如果兄弟知道的，我愿意就我所知道的能够给诸位一点回答。我们可以有大概有五分钟，还可以有没有什么关于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有什么问题，我们有点交通的可以。好，请。
牧师在经历上面讲是一些宣道宣道的人员应该从哪方面着手？
好，谢谢。我想今天晚上这个幻灯片大概提到，那么现在我不是在这里推销海宣了，因为我是海宣的同工了，但如果诸位信托海宣的话，那么现在目前有很多的在中国的宣教机构的团体，那么中华海外宣道协会也是在目前在许多宣教机构当中的一个。那么在我们中国海外宣道协会是接受个人做会员，也接受团体做会员，然后呢把这个如果在经济上支持海宣完成凭着信心，所以如果诸位把奉献寄到海外宣道协会来，也可以两种方式，一种是指定的，那么晚上的幻灯片各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还在工厂的宣教是有三个人，一个是在香港这个远东广播福音公远东广播公司，那我们是部分制的范凤华姐妹，因为是在泰国胡千惠姐妹，因为是在印尼的这个麦瑞英姐妹，那么他们都是有一些是做这个M1 的工作，有的做 M2 的工作，所以呢，那么诸位如果愿意，你可以把这个奉献寄到海外宣道协会，那么海外宣道来，如果一种是由海外宣道协会支配，一种如果你对某一工作也特别负担，好像说远东这广播公司，你说你就支持这位范姐妹都可以。那么另外还有其他许多的这个宣教的机构，那么也可以记得，比如说据兄弟所知道的美国的使者协会，好像中信或者一些个人的一些的团体，如果圣灵感动你，你可以按照圣灵的带领把这个经费来支援那些的工作，也是一个间接的传福音的方法之一。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要结束这个聚会，让诸位去晚餐去。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借着圣经把传福音的这一个大的使命和你的心意向我们传讲。求主你当年感动安提阿教会弟兄姊妹的灵，今天照样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这立定心志，我们恒久靠主，也叫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能够摆上一点点我们所当摆的力量，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人力，甚至有一天圣灵感动我们也把自己奉献成为一个你所使用的人，都求主按照你的旨意来使用。我们感谢主，因为实在是爱我们，也谢谢主带领这个聚会，我们有着其他两组的，无论是福音浅谈组的，无论是侍奉组的弟兄姊妹祷告，合作仆人们祷告，愿主照样你的灵如何与我们同在，也照样与他们同在，巴不得在这个夏令会的里面我们看见圣灵自由的运行，好让主得着你当得的荣耀。谢谢天父的恩典，求主你施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